陆家医生谈关节炎的治疗。前不久我们谈到什么是关节炎，今天我们将谈谈对关节炎的治疗。年高60岁的王旭峰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大城市里，5年前由于脖子上和手关节上的疼痛使他脱离了工作岗位，这些疼痛使他不能正常的工作。他在工厂里因长期站立和手工的劳动已经有30多年了。第一两年时情况还好，然而他注意到他的关节再也不能恢复到正常了。他是在退休前的3-4年时间注意到的。即使当他在52岁左右，他的关节就开始疼痛了。他曾去看过医生，并服用了一些药物，疼痛虽有所减轻，但不能得到根治，也不能完全消除关节上的不舒服。他退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医生告诉他不能再继续这样工作了。到60岁时，他注意到膝部的毛病影响了他的行动，他不得不再去看医生。 X 光显示他的膝盖已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坏，他问医生怎样才能治好他的膝。医生回答说没有多大的可能了，唯一可能是换过膝盖。王旭峰为此大大震惊了。王旭峰的这个故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不少，它说明了关节炎的几个重要因素，预防比治疗要好得多。一旦造成严重的损坏，除了动大手术以外几乎没有办法治疗。第三也是最后一点，直到今天药物也只能起到止疼和其他副作用，他们不能完全的控制这疾病。让我们首先谈谈第一点，那就是预防。预防对不管是骨关节炎还是衰退性关节炎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然而对风湿性的关节炎来说预防是很难做到的。在一般情况下，对骨关节炎的开始和发展阶段预防是很难做到的，然而我们却知道运动对关节周边肌肉的加强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当关节炎开始时，关节它本身就不会像原来的那样脆弱。严格上来说，运动虽然不能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但它对关节炎的发展程度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预防作用。近来有一个对一些男人和女人有关节炎疾病的研究，这其中有些人做运动有几年的时间，有些人却没有。有运动的那些人跟没有运动的人比较起来，他们行动起来就没有那么疼痛。这个研究非常清楚地显示运动对预防关节炎的发生和发展重要性。然而在王旭峰工作上和运动上有什么分别呢？不同点是日夜不停的和长时间的同一动作，这是引发关节损坏的重要原因。每天30分钟的步行、自行车运动、跑步或是游泳已经足够了，过量的运动会引起伤害，这是非常重要的。陆家医生看过很多因为同样的工作甚至几年的劳累所导致疾病的病人，正是这些病人的关节开始有了不断性的疼痛后才要想到停止工作，不然关节就会有永久性的损害。每天30分钟的运动就可以加强关节和肌肉，然而每天长时间不断的重复运动会损害这些关节。因此当王旭峰注意到他的膝关节和手关节开始出现麻烦时，就应停止这些运动。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呢？有些叫抗发炎性剂的药物可以消除疼痛和它所带来的不大舒服，但是它们不能起到根治或是预防作用，只能起到消除不舒服。但是这些药物的服用通常要有运动的辅助，还有假如这些药物被长期服用，病人一定要去看医生做肝脏和肾的检查，因为长期使用这些药物会影响到身体上的肝和肾。因此可以这样说，预防对关节炎来说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的心灵来说也是同样的重要。我们有多少人每天所做的事对我们的生命起到了破坏作用呢？在我们对家庭或是在朋友所做的事中，我们希望没有那样做过，但是我们的思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个不是公开化的思想，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然而这些思想却可以伤害到我们朋友之间的关系。圣经说道，我们的心所想的，我们的思想就会把它付于行动。另外有一种说法是，我们所想的慢慢的我们就会去做，对吗？这是真的，不管你是承认或是否认它。圣经这样说道，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只有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里有蛇的毒气，满口都是咒骂和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上帝。这是圣经罗马书中的一段经文，然而这是一篇对古人的见证，也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每一个人的见证，虽然有人不会承认它。同样，我们可以预防他人或是我们自己不要对别人有坏的思想呢？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假如我们都诚实，我们都是失败者。圣经罗马书写得非常的直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坏的思想和做很坏的事，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呢？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别人是好思想多还是坏思想多呢？圣经上说，耶稣基督是拯救的力量，我们既没有拯救我们自己，也没有改变我们的动作和思想的力量，唯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把我们从这些行动、思想和罪恶中拯救出来，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回到对关节炎的治疗方面上，对那些已经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的患者来说会怎么样呢？这些都取决于患者是患上何种关节炎。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要做那些可使关节炎更为严重的运动，例如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王旭峰的例子，当他感觉到他的关节炎已经出现疼痛时还继续工作，这是非常错误的。第二，有一些抗发炎性的药物非常的好，许多不同种类的药物在中国也可以买到，这些药物对关节的止痛和僵硬方面有很好的作用，但它们也有对肾和肝的副作用，因此在对这些药物的服用方面应该注意。假如服用一个星期后，患者应该有医生的嘱咐和监察，许多患者服用这些药物几年后都没有重大的副作用。第三，每天做一些大约30分钟有时间性的运动，事实上最好的运动是游泳。为什么呢？首先，当我们在水中时，我们的体重是我们在地上的1/8，这对关节炎来说，游泳这种运动跟其他像步行或是跑步比较，体重对关节的压力就小得多了，因此这在没有对关节造成很大压力和扭拉的情况下就可以做很多的运动。同时在水中有一种很小的不自觉的阻力在进行，这种阻力对关节炎很重要。再说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不自觉的阻力慢慢的增强我们关节周边的肌肉，正是这种肌肉的增加可以推延关节炎的发生，在已经患有关节炎的患者中却会起到阻止关节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在预防和治疗方面上，没有其他的方法比运动更为重要了。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游泳是运动中最好的一种。第四，对关节炎的治疗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手术，这在对关节炎的治疗方面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这在过去10到20年的药物治疗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有关节炎的关节进行手术方面，主要是进行完全的关节替换，这要进行假的关节替换。这种假的关节制造和发展也是很奇妙的，它是取于那些被关节炎损坏的旧关节在完全替换上。矫形手术就是这样做的，在过去10到20年的时间内，全世界大约有上100万人患上了假的关节。换取的关节主要部位为臀部、膝部，还有比较少的肩部和肘部。还有这种假关节的手术替换大部分主要是老年人士，即是60到70岁左右的老年人身上。许多老年人由于关节炎使得他们连走路都有困难，或是当关节变得不坚固而垂下，就要进行膝部和臀部关节的替换手术，手术后都会走得很好。有些人进行关节的替换手术后会有一些副作用或恢复不是很好，但是在那些有经验的医生手里，大部分的臀部或膝部替换手术都会很成功的。许多人问，我应在什么时候进行臀部或膝部的假关节替换呢？有两种预兆，首先是那种让人受不了的关节疼痛，第二种是那种使病人难于行走或是会使他们摔倒的关节不稳固。 假如患者出现有其中之一或是同时有这两种症状，他们就要进行矫形手术了。其中很重要的是，患者要问清楚医生是否曾经做过同样的手术，然后再进行。这些程序就像我们刚说的非常奇妙，即是可以帮助那些不能行走的人可以行走。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站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就立刻撞见了，就站起来跳着赞美上帝。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门口求周济的，就因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故事，耶稣基督和他的名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那力量甚至可以医治好不能行走的人。然而不能行走并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一件事，最坏的事情应该是现在还不认识神，不赞美神。耶稣基督不只想我们知道他可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同时也可以医治好我们心灵上的疾病和那种使我们说坏话的、做错事的念头。你怎样才能得到那种医治呢？你可以把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这就是解决的方法。请你这样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知道我犯了罪，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背负了我的罪。我相信你死后并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让我今天得到重生。我现在祈求你进入到我的生命中并拯救我。假如你这样祷告并相信他，那么你就是上帝的孩子，直到永远。祝贺你。